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关于世界末了的信息。请你翻开新约部分马可福音13章1到37节。那么13章要讲到的是世界末了，又被称为小启示录。圣经上透露了关于很多世界末了的信息，也用了大量的启示文学的方式描写了对世界万物的结局、神的审判，还有世界末了，给了我们一个整个图画的看见。那我们今天要带着信心的眼镜来看，因为神的目的是要让基督徒在灾难和不确定当中，不是失去盼望，而是在看到你的主上帝在掌权。因为比起灾难的信息和知识，接下来的更重要、更确定、更宝贵的指引，最终还是我们的信心。我曾经也听到一个姐妹说，她觉得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关于灾难的描述，让她觉得很害怕，所以她个人是从来不读启示录的。那这个姊妹她不读启示录，感觉到对灾难觉得害怕，她不知道她在做的这件事情叫做抵挡真理，因为她相信的是她心中的那个形象，但是关于一切上帝公义的信息都被她屏蔽了。一切有关上帝在未来要做什么、上帝儿女应该做什么的信息都被他忽视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真理的一部分，也是神公义的显明。正因为审判的信息，才让挪亚的一家登上了当日的方舟。那现在也正是因为审判的信息，基督耶稣的代赎对我们来讲才相当的重要。我们现在进入新约时代的方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那么的宝贵，那么的迫切。所以我们要领受全备的基督的信息，不光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目前领受平安，更多的是要让我们在心智上成为神儿女的样式，不做掩耳盗铃糊涂的人。那今天就让我们带着信心、敬畏和警醒的心一起来做开场的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今天要讲一些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灾难。求主你把我们的信仰从个人的层面带到世界的层面，从我们的小家带到大家，从这个世界带到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些信息的所有的基督里面的肢体全部都领受双倍的感动和恩膏，让我们未来活得更加有使命。阿们。好，我们先来看13章3到13节。这几段经文讲到很多的灾难，自然的灾难，比方讲说地震啊、饥荒啊、是海啸啊，战争，比方讲说国打攻打国，然后打仗的风声和打仗本身，天象类似于月亮变成血月，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都坠落。当主耶稣一幕一幕的描写这种天象的变化和人类终局的时候，听上去是蛮可怕的。2019年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肢体在问说，诶，这是不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了？也有人说，我们是不是进入世界的末了了？那我们怎么来看武汉新冠原始毒株的爆发，跟上海3月份到现在这一波封城，这些事情在这个年代所带来的灾害的本身，跟它所波及出来的对经济、对我们的民生所带来的刺激灾害呢？难道说生活在武汉和上海的人民，他们的罪比其他世界上的地方的人民，他们的罪更多吗？那为什么不是东京呢？那为什么不是巴黎呢？那些失丧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是很无辜的，那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一些事情临到？情况会不会更糟？人需要做什么来预备？公义和盼望到底在哪里？这是今天的信息我们需要了解的。首先我们来看，在创世纪讲到说，起初神创造世界是在一片空虚混沌当中。当时上帝完工了以后，他对自己的创造说了很多甚好甚好甚好，但是之后亚当夏娃的犯罪带来了对上帝创造的解构，解构你知道吗？就是创造的反义词，等于是拆毁。然后地受了咒诅，换句话来说，就是自从人类始祖悖逆开始，这个世界的稳定性就已经被打破了。人类的罪和不断增加的暴力破坏了上帝良好的创造和这个世界和平的环境。当我们每次问到说为什么世界上充满着罪恶，当我们问到说为什么自然贫乏， 当我们问到说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存会如此艰辛，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来理解一个现实，就是这个世界早就已经变得混乱了。那么现在是基于神的恩典，没有让死亡马上的临到，因此还在维持这个世界运转的是神现存的恩典和残余的次序。人类犯罪以后，其实上帝虽然说你们必死，但是其实人类的身体没有马上的倒闭，也没有马上的死亡，人类也没有马上的突然就灭绝了，因为死亡是逐渐发生的，接着出现了现阶段应验人体身体的朽坏，这叫做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就是将来人要与上帝永远的隔绝。我讲的是人，那么同样受造界的次序在第一阶段被破坏了以后，但是它没有完全的被失去，地被咒诅了，它没有完全的被失去，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世界的稳定是在用一种螺旋性的状态下面，在不停的被解构，不停的下降。中国很多地方有的时候啊，六七月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的夏天，但是会有鹅毛大雪，会下雪，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自然现象呢。那对于比较传统的迷信说法，就是六七月飞雪是因为世界上有冤假错案，有不公义的事件发生，所以天显异象。那这种是比较传统的民间的一种说法。那圣经对这个教导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在被解构，我刚刚提到的创造的反面就是被摧毁，被解构，所以世界它是会进一步的恶化的，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还能大享平安，还能正正常常的生活，那是因为上帝依然用自己的恩典在以相对的程度来维持他创造的次序。我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面，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恩典的一个记号。也只有在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整个受造界的次序才会进入到一个完全稳定的状态，那就是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那希望上面的解释能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什么说会有自然灾害，为什么会有罪恶，为什么会有苦痛。末世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当圣灵被赐下的那个第一次的五旬节就开始了，所以人类的历史正式的进入了末世。当世界在一个被解构的大环境下，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惊慌，因为并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的人才生活在一个灾难频发的年代，灾难在历史上其实从来都没有少过，早在几千年圣经就预言过人类堕落的程度，甚至要到了一种人吃人的程度，人甚至要吃自己的儿女。生命记28章就像我们描述了世界究竟可以堕落到何种的地步，何等的可怕。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可能堕落的程度，人可能把世界变成人间的地狱，永远也不要低估在一个黑暗当中行走的人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我们就拿信仰上的暴力来谈啊，比较远的，离我们现在年代比较远的，有主后1世纪、2世纪罗马皇帝尼禄那个时代，就有对基督徒有大量的逼迫，他们把基督徒用来点灯，用来烧，把他们的皮扒下来，甚至用野兽来攻击他们，以至于他们被撕成碎片。那比较近的有北朝鲜，他们用车碾基督徒的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厄运。刚刚讲说信仰上，那政治上的腐败，比方讲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军事上有一战有二战，而且在二战当中那些纳粹的主义的影响下面，对同为人类的犹太人进行了大量的严肃的屠杀。还有上个世纪苏联为了不让波兰壮大，把2万多波兰科学家压到一个叫卡廷森林的地方进行集体的屠杀。波尔布特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创下了人类历史上比例最高的屠杀，这个事件被称为卡廷惨案。还有在1975年到1979年发生在柬埔寨的万人坑事件，后来被人称为红色高棉大屠杀。 包括疾病上有黑死病、鼠疫，还有现在的新冠。其实人类从来都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太平的岁月。我们如果以为我们自己平安了，平安了，那是谎言。那只是因为我们活得还不够长，看得还不够多，接触到的黑暗还不够深。为什么会有历史？为什么会有历史的书籍？圣经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预言，包括对黑暗这么多的描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什么样一个世界下面。也许你今天不在这个苦痛之下，但是有人会在这样的苦痛之下。所以在相对平安和稳定的环境当中的我们，能够今天要做些什么，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思考的问题。被解构的世界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人类的良心跟良知已经被解构了。罪可以使人迅速的异化和兽化，兽化就是变成野兽，甚至有一种无意识的这种集体的行为。大家还记得创世纪记录一件事情，就是索多玛的人打算把罗德他们家的客人拉出去当玩具一样的来凌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可能我们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参与者会觉得如此的麻木而做这样的罪行？人类的堕落会为什么会如此的离谱？古斯塔夫·勒庞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这本书是一本巨作。这本书在向我们展示，当信仰解体的时候，被解构的时候，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犯罪是多么的普遍和常见。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人类社会还能够运行，你今天还能够看得到平安，相对的平安是神的恩典在维持他所创造的次序。同样，神也在维系着自然界的次序，就是那些我们再以为平常不过的阳光、空气、水，夏天的万物生长跟秋天的丰收累累，我们都以为习惯的东西，其实都是上帝长存的恩典在一直的托住。这个世界实在需要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再临之后，受造界的次序才会进入到一种完全的稳定的状态，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新造、新天、新地。C.S. 路易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信仰基督信仰，不仅仅是因为通过基督信仰我看见了光，而是通过基督信仰我看明白了整个世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当我们把上帝隐秘的事情纳入到我们的世界观当中，纳入到我们看待生活所有的方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然而，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知道灾难是一个喇叭，大声的在对我们吼叫着说，我们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面，福音是我们的救生船，要帮我们引到一个完全稳定和幸福的结局。而传福音就是要把这个盼望带给那些没有光的人，还不认识救主跟造物主的人，因为神要怜悯他们。就正如路加福音一章79到78所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无论是人为的灾难还是天灾，如主耶稣所说，这些事都是必须有的，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是13章1到13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息。好，我们接下来看13章14节到20节。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过，在世界当中这些战乱和动乱会有一天会停止，反而他明显的是一直要到这个时代结束，地上都要充满着冲突和动乱。而且主做了预告，说越是接近末了的时候，地上越是要充满着残酷、流血、冲动和斗争，灾难也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主对信徒的警告说，你如果在房顶上的，你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你如果在田野里的，你不要回去取你的衣裳。那这几节经文，我们不要以为主耶稣在说，当灾难来临的那一天，我们要待在某个地方避险，不是这个意思，主不是这个意思。主的意思是说，那一天会来得非常的突然。信徒们， 信徒们，当灾难、饥荒和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逼迫来临的时候，主的意思说你不要留恋，不要回头，反而要逃，像罗德一家人逃离索多玛一样，逃到基督的救生舱。不要盯着家里的东西，田间的衣服，这样你会因为大灾难和次生的灾害所带来的影响而绝望和苦读。而对于在于基督里面的我们，总要心存盼望，注目基督，因为这是主快来的征兆。主也会在万事上掌权，管制这个世界的各种权势，把这些限制在他的旨意范围之内。所以为了选民的缘故，主有恩典和怜悯，会减少困难的日子，也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神在任何的环境下面都有恩典来托住我们。哈利路亚，为我们的平安感恩吧，哈利路亚。13章21节到37节讲说，到时候会有许多的假教师，这是末期的一个预兆，正如世界的政治局势会持续的恶化，也是一个预兆一样。非基督徒可能会因着国际危机而觉得惊慌，那基督徒你们不要心里忧愁，因为灾难只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这一切乃是世界生产之难的一个起头。但是那个所谓的末期 Telos 世界历史的目标和终点，神治理终于建立的那一个时段还没有到来，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劳苦叹息，等待神最终旨意的成就。罗马书八章22节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要盼望这个时候的到来，那会减短这个世界惨难一样的痛苦和哀哭。当主耶稣宣告末期临近以前，会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比方讲说是星星坠落，太阳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连天势都要震动，而那个时候人子就要清楚的显现，但这个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主自己亲口说，那个日子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我有父知道。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要警醒，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然后主又重复的叮咛我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他用这样的话严肃来警告当时的门徒，其实也是在警告我们，也是警告这个世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预言，圣经上面没有半点的暗示，可能会有一些征兆，但是没有具体的说到主什么时候会再来。整本新约圣经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帮助我们在判断主来的日期。主很清楚的说，因为你们不知道。但是主却在一直做一件事情，他在强调我们要警醒。那警醒这个观念呢，通常就是在圣经原文里面，它是用在像在市场上做交易，来形容市场上做交易的人要保持这个警觉，是跟这样的一个警觉有关的。比方讲说，你做股票交易，你是要了解宏观经济走势跟微观的走势的，更不要说如果你做的是外汇跟期货了，你几乎每分钟你都要盯着那个 K 线图，因为这个走势会决定你到底是卖出还是买进，那你的眼睛就盯着这个屏幕几乎是不动的，因为每一分钟上下都是钱，你要么损失要么收入。所以做交易的人，他的心中每时每刻都要放在这个生意和交易上面。当主警告说你们要警醒的时候，这个词意思是说你要把一切能聚集在一起的精力都聚集在一起，保持敏锐的感觉，精神的清醒。因为老实讲，如果没有外力的这种干预的话，按照我们本性，我们自然是倾向于一种灵性昏昧的，我们自然是不喜欢祷告的，我们自然是不喜欢读经的，我们自然是对属灵的事情冷淡的，我们自然是为我们现在的灵性状态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属灵上面的低潮和属灵上面的复兴，你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若不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早就已经沉沦。 那整个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就是托住我们，在我们快忘记了自己是谁的时候给我们提醒，在我们快要失去心气的时候给我们注入力量，在我们快要偏行己路走偏的时候提醒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还要将一切的事情来教导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但是不是说圣灵工作我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作为人也有人的责任，我们要配合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当我们自己真实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才知道自己需要在哪里警醒。你们要警醒。所以主耶稣重复了几次说你们要警醒，意思是不要睡觉，特别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要睡着了。我跟大家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很容易走偏。启示录不是记载了七个教会吗？耶稣基督在外面敲门，对七个教会说话。那从微观的视角来讲，他是在讲到一个个体灵性上昏昧的状态。比方讲以弗所教会，他们劳碌忍耐有知识，但是却没有爱心。别加摩的人呢，他们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依然能够持守信仰，但是他们却跟随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放弃了原则。推雅推拉的人，他们有爱心，有信心，勤劳忍耐行善，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却向世界妥协。撒迪教会的人呢，他们按照信仰的名来说，虽然是活的，但是主说他们是死的。老底家教会的人，他们凡事丰足，但是却对主不冷不热。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个人可能在灵性上现在将来或者某一刻你可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所以主说你们要警醒，警醒祷告。我刚刚讲的那些教会是离主耶稣基督还在世的那个日子比较近的教会，也就是公元1世纪、20世纪的那些教会。那些信徒都是离主耶稣基督在世日子比较近的信徒。如果说他们容易走偏，我们怎么能有很大的确信说我们自己不会在信仰上走偏，不会出问题呢？你是哪一款基督徒？你容易陷入哪一款陷阱？我们要时常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当神迹奇事兴起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分辨那个奉主耶稣基督来赶鬼医病的人，他是真的仆人吗？我听到有这样的教诲，就是在见证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天上掉钻石的神迹。那我自己也亲眼看见过，在敬拜的时候有的教会他们可以从天上掉金粉，有这样的神迹，我自己亲眼见证过。那当时我是非常的激动。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后来他们的带领人依然跌倒，而且跌得稀碎。那我不是在评判这个教会，我想说的是，如果连站讲台的人的信仰都有问题，那整个教会和信徒的群体能够没有问题吗？我还听有人做过见证，而且是很公开的，在一个大教会里面说他祷告了10000次，神就为他成就了梦想，让他成为了他想要成为的作家。所以他当时是为了这个鼓励自己祷告，他就买了一个计数器，结果他真的就祷告了10000次，祷告一次按一下，祷告一次按一下，后来他真的成为作家，真的就出了一本书。所以呢，接下来很多有人听完这个见证以后，他们也去买了一个计数器，祷告一次按一下，祷告一次按一下，按了10000次。你觉得祷告成就了吗？结果祷告不仅没有成就，上帝反而允许生活扇了他们一巴掌。做传销的机构也有人会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练气功的人有的时候他们身上会发出一种神奇的香味。这个世界的花头非常非常的多，有人可以刀枪不入，有人可以吞刀，有人可以金火都不被烧伤。圣经上面记载说，法老的术士也会行神迹，撒旦和他的差役也会行神迹，就如同撒旦对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一样，你只要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 但这个时候，当有人如果在传讲耶稣基督，当有人甚至说自己就是基督的时候，并且还用神迹奇事见证他的道，你能分辨得清楚吗？那你说，如果神迹不是证据，如果讲道的口才不是证据，如果眼泪也不是证据，那什么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证据？然而神所赐的恩典也不是心想事成，而是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所说到的，这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工。你们要传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这就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一切都不是很容易。虽然我们外有世界，旁边有魔鬼，里面有老我跟肉体，但是还是盼望大家能够持守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用诗篇119节的经文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做一个全然警醒的基督徒。求主按照你的恩典，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们生活在你的道中。让我们记着主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恨恶一切的假道。因为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主使我的教师不再隐藏，我的眼必看见我的教师。我们向左或向右，我们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免得有假先知假教师借着你的名把我们引入了歧途，失去了永恒。求主使我们不在困苦的世界和灾难当中被黑暗蒙住了眼睛而失去盼望，也不在舒坦和平的年代被怪异的道理勾引去，或在平淡当中丧志，失去基督徒的使命感和意向。保守我们永远为着你的国度和未来的盼望大发热心。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